欢迎收听青春名家藤萍异能悬疑大作《夜行》，演播尘埃。欢迎收听青春名家藤萍异能悬疑大作《夜行》，演播尘埃。第27集，夜行，监犬一。关奇率队通过肖安挖开的那条捷径回到了地表。沈小梦在地面上等得都快哭了，好不容易看到关奇回来，也没问他是怎么出来的，就大声报告：
报告长官，经过法医检验，通道里的人皮属于成年女性，长官已经启动了命案程序。
知道了。关奇全身是土，你把血管的资料拿给我，我可能漏掉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沈小梦连忙从挎包里翻出血管的档案，关奇眯着眼睛看了起来。这个私人会所现在的法定代表人叫尹七，38岁，经营古董生意，拥有一家拍卖行，雀馆一共有48名员工，全部为女性。看到这里，关奇的眉毛挑了挑，但看到下一句，他的脸就垮了。尹七患有无精症，是个没有生育能力的男人，换句话说，他不太可能和女人生出孩子来，地下那些婴尸也就不可能与他有关。
但真的是这样吗？
关奇在沉吟，他看着眼前的雀馆，花草娇映，清幽安详。唐岩也凝视着雀馆，肖安跟在他身边东张西望，自然是什么也没看出来。雀馆有多少个房间？唐岩突然问。
关奇说，22个，还不计算游泳池和厨房。
22个房间，为什么需要48个员工？
唐岩说，
人数多了点，
据说生病的人比较多。
关奇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
这个生病……
唐岩接过话，这个生病很可能是掩饰，叫隐期的员工全部出来，我们要一一点名。果然，说到集体点名，隐期的态度立刻从配合到抗拒，但关奇决定了要点名，谁能拦得住呢？半个小时以后，散落在雀馆各个角落的女性工作人员一一现身，慢慢地向庭院靠拢。他们一出现，关奇顿时恍然大悟，那些婴尸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孩子？雀馆的员工大多数都怀着孕，个个走路都摇摇晃晃，异常沉重。这是个不正常的集合。唐岩叹了口气，肖安看着这一群大肚子的女人，居然看得有点头皮发麻，说：
这是怎么回事啊？尹七干嘛弄这么多怀孕的女人？
关奇在旁边嗤的一笑，重重地拍了拍肖安的头，说：
小朋友，你还不明白，尹七不能生育，所以他喜欢怀孕的女人。
肖安茫然问：但他从哪里找到这么多怀孕的女人？
关奇又笑了，他不需要找怀孕的女人，他只需要找能让女人怀孕的男人就行了。这时候，尹七终于松口了，他承认他在雀馆的一年之内谋杀了至少200名婴儿以及一名成年女性，一切的起因都在于他检查出了无精症。尹七从小就迷恋可以做母亲的女人，检查出病症以后，更加疯狂一样迷上了正在怀孕的妇女。他掳走了许多做皮肉生意的女人，做手术让她们怀孕，而他又出奇地讨厌小孩，所以每一个孩子不是在即将足月的时候被他强行引产，就是在母亲百般隐藏之后被他冷血掐死。这就是地下那些尸婴的来源，而他这种变态嗜好在云城内还引起了一些人的好奇。有些人到雀馆来，不是为了鉴赏古董，而是来尝鲜猎奇的。 不久前，终于有一名妓女实在忍受不了尹七的控制和暴虐，盗走了珍宝，企图外逃，被尹七当场打死，埋入地下。但为什么最终她变成了一张人皮，尹七也不知道。被他盗走的两件古董却一直找不回来。为了骗得保险，尹七伪造了两起失窃案。谁知道，就在他伪造好现场的第二天，房间的地板突然出现了两个大洞，也把他吓得魂飞魄散。血管地下两条通道的最终真相竟是这个，盗窃案和地道居然并不相干。唐岩双手插在睡衣口袋里，仿佛有些冷，他握紧了拳头。所有的生物都要繁衍，繁衍是一种本能，每一个个体都为繁衍而疯狂，除了他以外。他悠悠叹了口气。当天夜里，肖安在烦恼唐岩背后的伤还没有愈合，手背上又添了一处新伤口。他不知道唐岩这种物种恢复速度这么慢，明明没有流血，但伤口却一直还在。唐岩自然不会向他解释说是因为在葫芦岛上过度使用能力，导致蛋白质流失过多，皮肤变薄变脆弱。事实上他挺享受肖安的烦恼，有一个人围在自己的身边转来转去，唠唠叨叨，神经兮兮的，没什么不好，至少不寂寞。唐岩窝在沙发里看了一会儿每日新闻，今天的新闻还在赞美市容综合治理有效，失足妇女数量减少，大概要到后天才会有确管杀婴案的详情。他无聊地放下报纸，突然说，肖安，你去躺在阳台上吧。肖安吓了一跳，干嘛？唐岩若有所思地看着他说，变形人是寿命非常长的物种，按照你现在的年纪，基本还处于幼儿期。肖安听懂了他的意思，说，喂喂喂，你开玩笑的吧？唐岩很认真地说，你去躺在阳台上，说不定飓风的新女王会来觅食，放心，她一出现我就杀了她。肖安惨叫一声逃进厨房说，你开玩笑的吧，我才不去呢，我又不是婴儿，干嘛要当诱饵啊？唐岩的嘴角浮起笑意说，我要喝牛奶。肖安在厨房里不知道念叨了一长串什么，才心不甘情不愿地说，知道了。于是唐岩笑得更开心了一些。这是一间光线明亮的客厅，一个年轻女子横倒在沙发扶手上，她的腰向后弯了90度，头发触到了地面，黑头发上沾染的血迹并不明显，但咽喉3厘米宽的伤口让她看起来仍然可怖。在她触地的头发旁边是一条脱离了身体的腿，那是条男人的腿，他的身体不在这个房间，在阳台防盗窗上头下脚上的倒挂着。这是对年轻夫妇结婚的新房，鲜红的喜字非常新，可惜黑褐色的血迹将原本温馨的家居污染得阴森恐怖。英姓警署的警长关奇正对着男性被害人的腿拍照，这条腿是被扯断的，将它扯断的不管是什么显然有极大的力量，并且男性被害人是在阳台遇害的，凶手把他的腿扯了下来，血迹蜿蜒了一路，最后拖到客厅，不知道有什么具体意义。关奇的小助手见习警员沈小梦惨白着脸哆哆嗦嗦地给女性被害人拍照，法医和技术科勘察现场的同事还没有来，他在做力所能及的事。但这尸体实在太恐怖了，他的喉咙就像被掰开的橘子，露出里面鲜红柔软的肉，甚至能看到白森森的骨头。 沈小梦拍照的手一直在发抖，所以照片始终拍不好。关奇若有所思，他拍好照片站起来。根据两具尸体的死状，女性被害人是在翻越沙发的时候被撕开喉咙死亡的，男性被害人是在往阳台防盗窗的逃生门攀爬的时候被撕开腿部大动脉死亡的。他们显然正在惊恐万状地逃避什么，而凶手的力量非常大，大得超乎正常人的想象。沈小梦，他在屋里张望了一下，被害人家里饲养过大型宠物吗？
啊？
沈小梦整个跳了起来。
什么？
我说这家人有养什么狮子、老虎、豹子，或者是鳄鱼之类的会吃人的宠物吗？关奇不耐烦地问。这现场怎么看都像是被猛兽袭击了。
报告长官，狮子、老虎什么的，国家不准养的。
沈小梦结结巴巴地说。
他们养了一只宠物狗。
宠物狗？关奇皱起了眉头。他不认为宠物狗能造成这样的伤害，但当他看到死者吴沁养的那条圣伯纳犬的照片之后，对以上想法有了一点改观。圣伯纳原产丹麦，是一种巨型工具犬，肩高据说可达1米，体重可达100多公斤，从前多用于雪地救援，它在19世纪几乎绝迹。现在的圣伯纳多数是混有圣伯纳血缘的杂交犬，体型远没有先祖巨大，但吴沁家里养的这一只有点反常。关奇看着那只叫做大圣的圣伯纳犬的照片，他蹲在沙发边，头部到了女主人吴沁的胸口位置，说明他坐着都在1米以上。如果是站起来或者是扑上来撕开女主人的喉咙，或是扯断男主人的腿，似乎并没有什么难度。好家伙，他看起来比老虎还大。关奇想，虽然他也不知道老虎具体有多大，但圣伯纳是一种温驯的狗，他们是优秀的家居伴侣犬，对主人非常忠心，几乎没有圣伯纳故意伤人的记录，更不用说杀人。难道吴沁家养的这只狗得了狂犬病，所以没有理由地发狂咬人？关奇的眉头皱得更紧，问道：他们家这只狗呢？
不见了。
沈小梦说：这只狗可能有问题，很有可能得了狂犬病，发通知给兄弟单位，全程搜捕这只狗。关奇拿着大圣的照片，眯着眼看了很久。
是
在云城市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云城大学哲学系的学生肖安中午回到家的时候，看到了楼下有一辆警车，这让他火冒三丈。肖安不知道唐岩有多少异能，他也不想知道。他从小以为自己是普通人，长大后也只想做一个普通人，所以对关奇这种旁敲侧击、时刻找上门的做法非常生气。砰的一声，肖安粗鲁地推开了自家的门。果不其然，关奇正坐在沙发上，唐岩拿着他的茶杯，倒着他买的牛奶给关奇喝。该死的，自从这个超物种住进他家之后，他的家、他的沙发、他的电脑、他的一切都莫名其妙地归唐岩所有了。他用起来比主人还顺理成章。
喂，那是我的杯子。
肖安怒气冲冲地瞪着关奇，关奇立刻喝了一口，若无其事地说：
哦。
肖安怒目去瞪唐岩，自从认识这个家伙，他的脾气就越来越暴躁，都是被这个超物种所折磨的。唐岩抱着肖安的抱枕，带着恰到好处的温和又略带惊奇的微笑说：你回来了。肖安瞪了他几秒，终究是不敢对未知生物发火，只好硬生生地扭回头去看关奇。 关警官，你又来干什么？
啊，辖区里发生了一起宠物伤人案，我来问问唐岩的看法。
关奇在欺负小青年这件事上驾轻就熟，沈小梦在他手底下没有一天不是晕头转向的。
连宠物伤人案都要找上我们家，下一次关警官是不是连宠物失窃案也要找我们解决？
肖安这个月已经是第五次下课回家看见关奇了，忍不住咆哮，
难道警局没有别人了吗？
哎呀，这次的案件不一样。
关奇回答。其实他每次都这么回答，但每次肖安都被这句话吸引，问怎么不一样。
关奇亮出了那张圣伯纳犬的照片，说这只超级大狗可能咬死了它的主人。
肖安看着照片上那只表情温驯，看起来乖得不能再乖的大狗。
啊？
我想知道，这只狗为什么会长这么大？这是一个新品种，或者只是普通的返祖现象？
关奇说这话的时候，看着唐岩，
它是正常的吗？
唐岩已经看过了那张照片，答道：看起来很正常。
我从来没看见狗长得这么大。
关奇耸耸肩，
它看起来比藏獒大得多。这只狗现在不见了，我们在受害人家里发现两具尸体，很明显都是受猛兽攻击死的，身上有咬伤和撕裂伤，很可能是受宠物狗攻击死亡。
你觉得不正常，怀疑那只狗是新品种，现在它游荡在外，所以你才来找唐岩。
肖安恍然，你怕它有特殊能力攻击你的手下，所以找唐岩帮你抓狗。
关奇咳嗽了一声，虽然他脸皮厚，但是肖安说得太直白了，他也有点尴尬，说大概也可以这样说。
关警官，唐岩一直面带微笑，你是从案发现场直接来的，还没有时间好好整理手上的资料吧？
关奇点头，他忙着喝牛奶，因为肖安一直瞪着他。
我觉得来这里就可以好好分析。
他随便对付着回答，嘴里全是牛奶。
是来这里就有人帮你分析吧？
肖安翻了个白眼儿。唐岩并不介意，说现场照片看起来的确很像是受猛兽袭击，并且在尸体旁边有很多狗的鞋脚印，但除了狗脚印之外，这些还有这些又是什么？
他放大图片，指着女尸体旁边那片血迹，
那是非常凌乱的一块地方，有男尸的腿，女尸的头发，拖痕、擦痕和大量杂乱的斑块状痕迹，在混乱的血液痕迹中间有非常多的狗爪印，其中绝大多数任何人都可以看出那是狗在拖主人的腿时候留下的，但在这些痕迹中间确实有几点奇怪的痕迹，那是一种好像鸟足的带有钩爪的极细的印子，不过一到两厘米直径，也可能是某一种纽扣的痕迹，也可能是一只好奇的鸟曾经在血泊中经过。总而言之，类似形状的印子在狗爪印和血泊之间出现了几次，并非偶然形成的印记。关奇反复将图片放大，仔细看那些痕迹。
这东西我会让动物学家给一个鉴定。
唐岩点了点头，说关于那只逃走的狗我会帮你注意。
对案件有什么看法？
关奇问。唐岩微眯起眼，答道，到目前为止我只看到那只狗拖走了一条人腿的证据，并没有看到它咬死人的证据。
有道理。
关奇拍拍他的肩，先走了，有进展再联络。肖安看着关奇火烧屁股一样的走掉，觉得这个人 已经从怀疑唐岩是万恶的变态杀手，到习惯性利用唐岩破案了。肖安说，
你真的要帮他抓狗？
嗯。
唐岩很认真地说，闲着也是闲着，
那你为什么不去打工呢？
肖安忍不住问，为什么是他上完课去打工赚钱养家，而唐岩可以每天躺在家里看电视？因为我不吃不会饿死，你会？唐岩说。
你。
肖安为之气结，冲进房间关起门。第100次后悔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带回家来。